刚才鼎诗队在我们所唱的诗歌其中的341首《坚定相信》这首诗歌。
首先鼎诗队带我们所唱的诗歌314首《坚定相信》这首诗歌，
在我忘记了多少年前我到 Portland Maine 的时候去讲到，但是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唱这首诗歌。
我记得不知几多年前我去 Portland Maine 那里讲到时候就唱过一首诗歌。
那个时候因为我心里面有一些的故事，
那时候因为我心里面有一些故事，
也有一些的重担，
也都有一些重担。
当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禁不住眼泪往下流。
当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来。
那么这首诗歌当时给我很大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这首诗歌当时给我很大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聚会完了以后，
聚会完了之后，
师母也对我说同样的话。
师母也都跟我讲同样的话。
我们事先都没有讲清楚。
我们事前都没讲清楚。
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讲道跟这首诗歌也很有关系。
我今天我所讲的讲道都跟这首诗歌很有关系。
我不知道在多少年前，如果
我们有几年前
波士华人圣经教会的创始牧师焦延廉牧师，
波士教会教会的始创牧师焦延廉牧师
说了一句话，
他讲了一句话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来做传道人，
那时候还没出来做传道人。
大概有人问他说你是怎么样子预备你的讲章的，
那有人问他说你又怎样准备你的讲章的呢？
他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
他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比例。
这个比喻呢，后来我出来传道以后我才真的体会到这句话。
那他这个比喻呢，是我后来出来传道之后才很深深的体验到
他的话。讲道就像一个女人，
他说讲道就好像一个女人
怀孕然后让这个肚子里面的孩子长大，
然后等着肚里面的胎儿长大，
然后生产然后又怀孕，
然后生产之后又怀孕，
继续这样的工作，
就是这样继续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他准备讲章，
所以准备讲章
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不是马上拿来笔马上写了就讲，
不是立刻拿这支笔写就立刻讲。
他一开始是怀孕，
因为一开始是怀孕，
然后在怀孕里头孩子在肚子里面成长，
咁喺怀孕里头，胎儿喺里边成长，
然后再生产，
然后先生产。
那么讲到我也是一直在这样子学习，
所以喺广东我一直系咁样学习。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侍奉的品格、生活和工作。
咁今日我要同大家讲嘅题目系侍奉嘅品格、生活同埋工作。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当我预备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题目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讲。
我就发现这个题目需要很长时间来讲，
不是一次能够把它讲得清楚，
不是一次就可以将它讲很清楚。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讲的，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讲的
是这一个题目前面的一部分，
只是这个题目的前面一部小部分。
当我们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
但当我们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
我需要问一个问题，
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侍奉？
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侍奉？
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侍奉？这一个答案是肯定的。
那基督徒要不要侍奉？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他说是的，基督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要侍奉神。
是的，每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都要侍奉神。
因为保罗在刚才我们也读到罗马书12章1节，他这样说。
咁喺罗马书第一节嗰度，保罗都咁样讲。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勉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在旧约，
很旧约，
摩西在生命记里头也这样子告诉以色列人，
摩西在生命记里面也都这样讲给以色列人。
以色列啊，
以色列啊，
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现在耶和华神你神所要的向你要的是什么？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遵循他的道，
遵行他的道，
爱他，
爱他，
尽心尽性侍奉他，
尽心尽性侍奉他。
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也这样的告诉我们，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这样跟我们讲，
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所以我们的结论，
所以我们的结论，
基督徒一定要侍奉神，
所以基督徒一定要侍奉神，
不单要侍奉神，
不单只是侍奉神，
还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侍奉神，
还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
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讲完以后，他接着讲第二节的话。
保罗在
罗马书十二章，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讲了第一节之后，第二节他讲什么呢？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去察验何为神所喜悦的旨意。
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
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这一个基督徒不能糊里糊涂的侍奉神。
他说这个基督徒不可以糊里糊涂的服侍神，
我们要用智慧合乎神心意的侍奉，
我们用智慧要合乎神心意的服侍，
因为有智慧合乎神心意的侍奉，才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带进永远的价值。
因为有智慧的合乎神心意的服侍，先至会带到永恒，带到神的面前。
那么接着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一节，保罗又这样子说。
继续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那里又这
样讲，要殷勤不可懒惰，
要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
要心里火热时时服侍主。
那么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
咁呢句话讲系咩？讲俾我听乜嘢咧？
我们侍奉主要心里火热，
我哋服侍主要心里火热，
同时要付出行动常常侍奉主，
同时要付出行动时常侍奉主，
以行动和很殷勤的常常侍奉主，
以行动同埋殷勤嘅服侍主。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用尽心尽性尽意的精神来侍奉神，
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的来到服侍神，
同时又要殷勤的火热的用行动常常来侍奉神，
同埋要殷勤的火热的要用行动的时常。
所以我们不但要有侍奉神的精神，也要有侍奉神的行动。
我们不单止有服侍神的精神，但我们都要有服侍神的行动。
我们既然蒙有神的恩典，
我们既然蒙了神的恩典，
耶稣基督付上了无限的代价，
耶稣基督付上无上的代价，
把我们赎回来，
将我们赎回来，
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要有侍奉的认知，
所以我们
侍奉的精神，
所以我们要有服侍的认知和精神，
同时也要侍奉的智慧，以行动来侍奉神，
同埋要有服侍嘅智慧同埋行动嚟到服侍神。
我们不能够做一个不侍奉神嘅人，
我哋唔能够做一个唔服侍神嘅人，
我们不能够做一个只有星期天来到教会嘅一个基督徒，
我哋唔能够做一个只有星期日先嚟到教会嘅基督徒。
我们也不能够只坐下来听听的一个基督徒。
我哋亦都唔可能做一个只系坐喺度听嘅基督徒。
我们不能够做一个袖手旁观不侍奉的基督徒。
我亦都唔可以做一个袖手旁观嘅基督徒。
我们需要做一个全天候侍奉神的基督徒。
我哋要做一个全天候服侍神嘅基督徒。
我蒙神怜悯和恩待。
我蒙神怜悯和恩待。
在60年代后期或者70年代初的时候。
在60年代后期或者70年代初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华人很少。
那时候华人很少。
我们有一群的基督徒相聚在一起。
我们有一群基督徒相聚在一起。
我们常常带着小 baby 出去接朋友聚会。
我们时时带着我们家的小孩子的婴儿一起出去接朋友。
这个印象我的很深。
这个印象我们很深刻。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朋友。
我当时有一个朋友同
事。还没有信主。
还没信主。
后来我们在同一个公司做完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分手。
那我们后来是在同一间公司做完之后
就分手。因为他是一个慕道的朋友。我们在做 baby, 不知道一个两个还是三个。那么就是去接他们。那么带他们。
咁因为我同佢系舞蹈友，咁我哋又带住我哋嘅 baby， 唔知系一两个啊、或者三个，咁同埋去接佢哋一家人就去聚会。
过了几十年以后，因为我们都失去了联络。
过咗几十年之后，因为我亦都失去联络。
有一天我收到一个电话。
有一日收到一个电话。
他说我是某某人。
佢话我系某某人。
那那个时候一讲，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人很少，公司里面只有我们两个是中国人。
咁我第一讲我就知道系边个，因为喺公司里面只有两个中国人。
他说我现在是在哪里聚会？
佢话我而家喺边度聚会？
那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侍奉。
呢个就系我应该有嘅啊侍奉。
跳得太快了。一个基督徒要侍奉神，
一个基督徒要侍奉神，
有三个的步骤，
有三个步骤，
一个是装备的时期，
一个是装备的时期，
一个是侍奉的时期，
一个是服侍的时期，
然后有一个完结的时期，
然后一个完结的时期。
我想在座的有很多人都参加过在美国基督教里头的分离。
我相信大家在座都曾经参加过在美国的基督教的婚礼。
在美国基督徒婚礼的时候，
在美国基督徒婚礼的时候，
在这个仪式里头也有三个的步骤。
在这个仪式里面有一个三个步骤，
一个是前奏曲，
一个是前奏曲，
另外一个是进行曲，
另外一个是进行曲，
然后进入一个完结曲，
然后进入一个完结曲。
当然前奏曲是新娘还没有进到前的前面的一个曲子。
前奏曲呢就是新娘未入到礼堂之前的一个音乐。
那进行曲就是新娘开始进到礼堂，然后一直往下做。
咁进行曲呢就是新娘进入到个礼堂一路往前行的时候，
做到牧师宣告说新郎新娘皆为夫妻。
咁就係一路個進行曲就係到牧師宣布新郎新郎結為夫妻。
這是一個進行曲。
呢個就係進行曲。
當然進行曲是婚禮裡頭的最重的重點戲。
咁進行曲就係婚禮裏面嘅最重要嘅高潮。
也是他的心臟的一個部分。
亦都係心臟嘅一部分。
那麼最後一個完結曲。
然後最後係一個完結曲。
那完結曲就是成婚以後那么做一个结论的一个曲子。
完结曲就是成婚之后做一个结束的完结曲。
侍奉的品格生活和工作也是有三步的曲子。
侍奉的品格和工作，生命和生活和工作也是有三步曲。
前作曲就是装备的曲子。
前奏曲就是装备。
装备曲就是在你进入侍奉之前，你需要有装备的品格、生活，还有在 装备的预习，工作的预习。
咁装备时期咧，我哋需要有装备时期嘅侍奉生活同埋工作。
换句话说，在你侍奉进入侍奉工厂之前的一个塑造。
换句话讲，就系你进入侍奉工厂里边之前嘅塑造嗰个时期。
然后你才进入侍奉的里面。
然之后你先进入侍奉里面。
那么侍奉就是把你在装备时期所建造装备的那个品格、生活还有预习带进了实际的工厂里头。
咁当你进入工厂之后，你就系将你当时响装备时期所经历过嗰啲服侍、生活同埋工作嘅嘢咧，学习到嘅嘢咧，就带入装备时期。
那最后进入绝任
服侍嘅时期，到最后就系结束。
绝任期就是回头我们看我们所做的工作，做一个评估或者做一个回头的思想。
完结期咧就系我哋再睇翻我哋响工厂嘅服侍，做一个结束，做一个系评估嘅时期。
施洗约翰是天国福音的先驱者，
是天国福音的先驱者。
他是新约时代的典礼的开幕的主持人，
他是新约时代一个原理 开路的先驱者。
他是走在主耶稣基督前面的，为主开路、为主预备道路的一个人。
他是走在耶稣基督前面的，为主开路、为主开路的先锋。
他能够担任天国福音的先驱者，到底在他的身上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
他能够担任这个宣教的先锋呢，到底他有具备一些怎样的性格呢？
这一位如昙花一现的伟大的先锋人物，
这位好像昙花一现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先锋，
他具备了什么样子的侍奉的品格？
他到底具备了一些怎样的品格呢？
他到底有什么侍奉的生活？
他到底有怎样的侍奉的生活呢？
他怎么样执行他侍奉的工作？
他怎样执行他侍奉的工作呢？
那这些东西怎么能够让我们可以羡慕他？
咁呢啲嘢点样嚟到令我哋去羡慕佢咧？
可以向他学习，
可以向佢学习，
可以向他看齐，
可以向佢看齐。
那么路加福音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里头有几句话告诉我们。
咁喺路加福音第一节嗰度有几句话讲俾我哋听。
说到施洗约翰是一个半酒浓酒都不喝的人，
施洗约翰有一个淡酒浓酒都唔饮嘅人。
从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的人，
从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有先知以利亚的心智，
他有先知以利亚的心智。
那么这三句话告诉我们什么？
这三句话讲我们听什么呢？
施洗约翰有圣洁的品格，
施洗约翰有圣洁的品格，
有圣灵充满的生活，
有圣灵充满的生活，
有丰盛灵命工作的能力，
有丰盛灵命工作的能力。
施洗约翰具备了这样一些的条件以后，
施洗约翰具备了这些这样的条件之后，
他才能够成为天国福音的先驱者，
他这样才可以成为天国福音的先驱者。
然后让我们思想施洗约翰怎么样去拥有圣洁的品格。
让我们大家来思想施洗约翰怎样才拥有这些圣洁的品格，
有圣灵充满的一个生活，
有圣灵充满的生活，
然后有丰盛灵命工作的力量，
然后有丰盛圣灵工作的力量。
那这一个东西乃是在路加福音一章八十节里头所告诉我们的，
是路加福音一章八十节那里告诉我们听。
路加福音一章八十节说，
路加福音一章八十节
那孩子渐渐长大，
那孩子渐渐长大，
心灵强健，
心灵强健，
住在旷野，
住在旷野，
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 前面的日子，
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这里有四个字把我提醒我们，
这里有四个字提醒我们，
住在旷野，
住在旷野。
所以住在旷野是施洗约翰侍奉的一个前奏曲，
住在旷野是施洗约翰侍奉的前奏曲。
住在旷野把这一位神的仆人在侍奉进入侍奉工厂之前，装备了他的品格、他的生活，还有他工作的意识。
住在旷野就是装备这一位宣讲天国福音的先驱者的他的侍奉和他的工作和他的
我们知道旷野生活，心里面就会害怕。
我听到旷野我就会惊，
因为旷野是与世离隔的地方，
因为旷野就是与世离隔的地方，
它是荒山片野没有生机的一个地方，
是荒山偏远没有生机的地方。
白天艳阳高照，
白日艳阳高照，
到了夜间的时候黑暗笼罩，
到夜晚黑的时候就是黑暗笼罩。
那么住在旷野，
住在旷野
会使人丧失掉自己的对自己的形象和人格，
住在旷野会令人丧失了自己的形象和人格。
住在旷野会叫人失去了欢腾旺盛的一个血气，
住在旷野会令人失去了令自己欢腾扩张的那个士气。
住在旷野，
住在旷野
会把人的雄心大志、自信和骄傲、智慧和才华消灭掉。
住在旷野会令人将他的雄心大志和他的才华、他的志气或者他的骄傲都会消失掉。
使徒约翰住在旷野里头，
使徒约翰住在旷野里边，
神把使徒约翰放在旷野里头，
神将使徒约翰放在旷野里边，
有两方面的用意，
有两方面的用意，
一方面是消极的工作，
一方面是消极的工作，
一方面是积极的工作，
一方面就是积极的工作。
在消极的工作里头，
在消极的工作里边，
神要破碎这个人，
神要破碎这个人，
神要消除这个人从始祖亚当所传递下来的自是树上面的恶果。
神就要直接住在旷野，就将这个人是在从亚当承受下来，在智慧树那种恶果。
我们都是从老亚当，就是自是树上所承受的人，
我们都是承受了老亚当，就是在智慧树那些那个知识的恶果。
我们的血气，
我们的血气，
我们人的知识不能够侍奉神，
我们人的知识不能够侍奉神，
所以神要把这一切都把它拿掉，
神要将一切的东西都离开。
然后在积极方面，
然后在积极方面，
神要建立塑造从生命树上所带下来的圣洁公义的智慧，这些的品质。
所以神要建造塑造在生命树上面所带来的
品质，因为从生命树上来的，
因为从生命树上来的，
我们才能够侍奉神，
我们才可能侍奉神。
神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把他带进旷野里头，主要就是做两件的工作。
神就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将他带入旷野，就是要做这两件的工作。
有一句话这样子说，
有一句话这么说，
人的破碎，
人的破碎
出来，
就是神的出来。
老我需要破碎掉，
老我要破碎了，
然后在心里面新造的人就会出来，
然后在心里面新造的人才会出来。
所以施洗约翰进入了旷野，
所以施洗约翰进入了旷野，
神把他的老我把他打掉，
神将他的老我打掉，
然后把他圣灵里头的一个新人从 自己的恨仇把它彰显出来。
咁圣灵里边一个真人就响施洗约翰里边彰显出嚟。
施洗约翰住在旷野。
施洗约翰住响旷野。
举目无亲。
举目无亲。
视为陌生。
视为陌生。
孤单寂寞。
孤单寂寞。
心惊肉跳。
心惊。
困难重重。
困难重重。
然后有苦难言。
有苦难言。
他住在旷野。
他住在旷野。
神使他丧失掉旧造人性的自我形象。
神使他失了去造就人性的自我形象。
丧失掉旧造人性的自我膨胀。
使他丧失掉自我造就人性的自我膨胀。
丧失掉旧造的人性的自我自以为意，
使他消失掉自我造就人性的自以为意，
把他的自信和才干把他打掉，
将他的自信和才干
把他的价值观也改变掉，
将他的价值观也都改变。
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里头，
但是在这样情况里面，
施洗约翰需要生存，
施洗约翰需要生存。
他面对着旷野里头排山倒海而来的许多的困难，
他在旷野里面面对着排山倒海而来的困难。
他感觉他完全没有力量，
他感觉到他完全没有力量。
后来他认识他自己，
后来他认识他自己，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一无所能，
一无所能，
一无所事，
一无所事。
那么感谢神，到这个时候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咁谢神，喺呢个时候就系人的尽头，就系神的开始。
施洗约翰感到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
施洗约翰到一个咁嘅情况嘅时候，
他唯一能够持续他生存的，
佢唯一可以使佢生存嘅，
就是转向神，
就系转向神。
所以他开始向神呼求，
佢开始向神呼求，
他开始默念神，
他开始默念神，
他开始仰望神，
他开始仰望神，
他开始信靠神，
他开始信靠神。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里头，
咁喺咁嘅情况里边，
他渴慕神能够来充满他的心思意念，
佢渴慕神嚟可以充满佢嘅心思意念，
他呼喊神能够来看顾他，保佑他，引导他。
他呼喊神能够来看顾他，保佑他。
他也追求与神亲近，
他也追求同神亲近，
与神有亲密的来往和交通，
同神有亲密的交通。
他努力的追求，
他努力的追求，
天天与神同行，
日日与神同行。
因做这样子，
因为这样，
那么旷野里头的困难不但没有把施洗约翰打倒打碎，
旷野里面的困难就没有将施洗约翰打倒和打碎，
反而他成了身心灵都强健的人，
反而使他成为身心灵都强健的人。
他在新人里头，
在新人里面
能够吃苦耐劳，
他可以吃苦耐劳，
能够奋斗勇敢，
能够奋斗勇敢，
能够节制自己，
亦都可以节制自己。
他能够自力更生，
可以自力更生。
他有坚韧不拔的这样的许多的品质，
他有坚韧不拔的咁嘅品质。
这是一个神在施洗约翰身上所做的工作，
呢个系响神响施洗约翰身上所作嘅工。
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
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
马太福音三章四节告诉我们非常美丽的一个图案。
马太福音三章四节又讲俾我听一个非常美丽的图案。
他说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
他来身着骆驼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
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蜜，
食的是蝗虫野蜜。
这一个人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情形，外面的情形是这样。
呢个人出嚟传道就佢外在嘅形象系咁样。
这是施洗约翰在旷野里头所描画出来 他自己的一个美丽的图案。
这个就是在约翰他在旷野里面能够描绘出来的自己的图案。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常常心里面有一些的挣扎，
我时常心里面有些挣扎，
要不要我自己所走过的路，
我自己所走过的道路，
神怎么样子带领我在旷野里头操练我的情况跟大家分享。
咁要我要唔要将神点样操练我喺旷野里边嘅自我形象嚟到同大家分享？
我最近可能年岁比较大啦，
我最近可能年纪比较大，
我就一直想要不要公开的说出来。
我就一直谂要唔要公开嘅讲出嚟。
那这一些的我自己身上的经历，我很少很少提。
我自己亲身嘅经历，我好少提。
除非为着那些蒙神拣选年轻的传道人在侍奉里头，或者他经过这样一个旷野的情况的时候，我才会把我一些的心情把它分享出来。
除非是在那些奉献出来的年轻的人，他们当在旷野里面所经历的困难的时候，我才会将这些当年我在旷野 的经历跟他们分享。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人这样子说，
有人咁话，
这个对不对？自己你自己去决定，
啱唔啱你自己心里决定。
他说，一个人信了耶稣的初期，
一个人信了耶稣的初期，
刚刚你信主的时候，
刚刚信主的时候，
有蜜月时期，
有蜜月期，
你跟神有蜜月的时期，
你同神有蜜月期。
就像这个美国的新总统，不管总统刚刚上台，都是有蜜月的时期。
就好像美国新总统刚刚上台的时候都有蜜月期。
基督徒蜜月的时期是怎么样？
基督徒蜜月期是怎样呢？
你向神祷告，
你同神祷告，
向神祈求，
你同神祈求，
神就会答应你，
神就应允，
神会成全你，
成全。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但过了一段时期之后，
你发现你向神祷告和祈求，神不知道在哪里，神不会听。
当你向神祷告祈求的时候，神不知道在哪里，好像没听那样。
所以基督徒的蜜月时期从那里就开始过去了。
所以基督徒的蜜月期就开始完了，
很多装备的时期
就要进入到装备的时期。
我跟神没有蜜月的时期，
我跟神没有蜜月期，
因为我一信主，
因为我一信主，
那么我背道而行，
我就背道而行，
然后神把我带回来，
然后神就将我带回来，
神把我一带回来就把我放在旷野。
神一将我带回来就将我放在旷野那里。
我在旷野里头挣扎大概有一年的情况，
我在旷野里面挣扎了一年，
非常的辛苦，
非常辛苦。
虽然好像外面的环境没有什么改变，
虽然外在的环境没什么改变，
在我内心里头，
但在我内心里面，
我觉得前途茫茫，
我觉得前途茫茫，
一片黑暗，
一片黑暗，
我不知道要怎么走我前面的路程，
我不知道怎样走我前面的路程。
那么有一天，我跟一个朋友走在一个不是旷野哈，一个浅山里头。
咁我有同我一个朋友，有一日我同我朋友行响一个浅山山里边，山里边。
我刚刚信主。
我刚刚信主。
我对圣经什么都不懂。
我对圣经咩都唔识。
但是因着神把我放在旷野里头，
但因着神将我放在旷野里面，
我心里面有许多的挣扎，眼里面有许多的眼泪，
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和眼泪。
那一天的下午，
那天下午，
我不知不觉回头一看，地上有一朵野花，
我不知不觉回头一看，地上有一朵野花，
我看到那个野花显出了爱，
我看到那种花显出了爱，
显出了美丽，
显出了美丽，
显出了生气，
显出了生气。
弟兄姊妹，花很多，
弟兄姊妹花很多，
到处都是花，
到处都有，
怎么会有一朵花充满了神的美丽、神的生命、神的安慰？
怎样会有一朵花充满了神的美丽安慰？
我继续在我那个环境里头跟随主，
我继续在我那个环境里面跟随主，
跟随到一个地步，
跟随到一个地步，
我好像支持不了，
我好像支持不住。
有一天，
有一天，
在台湾的台北，
很台湾台北。
那么师母已经毕业在上班。
师母已经毕了业，正在做工。
但是他还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头。
他仍然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
我去到他学校去看他。
我去他学校看他。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还记得很清楚。
窗户是用木头的栏杆把它封起来的。
个窗口就是木头的栏杆封起来的。
一方面是提防小偷。
一方面是为了不想有小偷入来。
一方面大概也提防我闯进女生宿舍里。
可能另一方面也都提防我由窗口入。
我看完在窗口跟他讲完以后。
我在窗口跟他讲完之后。
我回头要回到我的家。
我又回家。
我记得是一个夏天。
我记得是一个夏天。
大概是差不多中午艳阳高照的时候。
大概是中午艳阳高照的时候。
我忽然间发现我背上身上背着一个东西。
我发现我背可以背着一样东
西。背着什么？
咁背着一啲咩嘢呢？
背着一个尸体在我的肩头上。
背着一个尸体在我肩头上面。
我还紧紧地跟随。
我仍然是紧紧的跟随主。
我就跟主说，主啊，
我就跟主啊，
我已经不能够承担，
我已经不能够承担。
如果你再用一个小指头放在我的肩头上，
假如你再用一个小指头放在我肩膀上，
这个人会垮下
来，那我就会跌低。
就是那一个祷告，
就是那一个祷告，
神把我从旷野里头带出来。
神就将我在旷野里面带出来，
他在我前面展开一个美丽充满前面的希望。
那他就给我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美丽的远景。
我知道我这个人，
我知道我的人，
我这个老旧的人，
我这个旧我
在旷野里头完全的倒下来。
我这个旧人就已经在旷野里面完全的跌低。
在旷野里头，
在旷野里面，
我养成了灵修的习惯，
我养成了灵修的习惯。
在旷野里头，
在旷野里面，
我养成了我一方面坚定的信心，
我也都养成了我坚定的信心。
那我所走的路不能够很 detail 的跟大家讲，
我所走的路不能够很详细跟大家讲，
因为在当时在我那个地方，本地人信耶稣像我这样子的大概一个或者两个。
在我当时的地方，本地人信耶稣的大概只有一两个。
我大概是唯一的一个。
我可能是唯一的一个。
因作爱主，因作要跟随主。
因作爱主，因着要跟随主。
我付上了我所有能够做的。
我付上了我所能够做的。
这是我在旷野里头所蒙的一个经历。
这个就是我在旷野里面所的经历。
施洗约翰也是同样。
施洗约翰也是同样。
神把他隐藏在旷野里头，
神将他隐藏在旷野里面，
没有人认识他，
没有人认识他，
他没有声望，
他没声望，
他只有学习谦卑，
他只有学习谦卑，
他只有学习降下自己的身份，
他只有学习降低自己的身份。
你要知道，施洗约翰是跟耶稣基督同辈分的人。
你知道施洗约翰是同耶稣同辈分的人，
他同时比耶稣大六个月，
他只是比耶稣大六个月，
他是耶稣的表兄，
他是耶稣的表哥。
他这样一个的人，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耶稣的表兄怎么可以怎么愿意能为他的表弟开路，走在他的面前侍奉他。
咁呢个咁嘅表哥点能够可以为佢为耶稣就系个表弟走向佢嘅前面为佢开路？
就是因为神把他放在旷野里头，
就因为神将佢放喺旷野里边，
操练他，磨练他，
操练佢，磨练佢，
打碎佢
，
然后他俯伏在神的面前，
然后佢俯伏喺神嘅面前，
放下身段，
放下身段，
谦卑的，心甘情愿的，
甘心情愿的，
走在表弟耶稣基督的前面，
走在表弟耶稣基督的面前，
成为神儿子耶稣的开路的先锋，
成为神的儿子耶稣的开路先锋。
施洗约翰在旷野里头，
记得有行在旷野里面，
是一片宁静的环境，
在一片宁静的环境里面，
他建立了纪律，有纪律亲近神的生活，
他建立了有经历了亲近神的生活，
因着有亲近神的生活，
因着有亲近神的生活，
他被圣灵所充满，
他就被圣灵充满。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这就是约翰，这是约翰在旷野里头、困难里头、磨练里面啊，不知不觉被神所塑造。
咁就呢个就系施洗约翰喺困难里边、喺旷野里边、喺不知不觉之中被神所塑造出嚟嘅。
他有了灵命的品质，
佢有咗灵命嘅品质，
他有了灵命的心力，
佢有咗灵命嘅心力，
他有了灵命的智慧，
佢有灵命嘅智慧，
他有了灵命的能力，
佢有灵命嘅能力，
可以向前侍奉。伟大的耶和华神，
他就可以向前面服侍伟大的耶和华神。
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
因为在旷野里头磨练，
因为在旷野里面的磨练，
因着他有亲身的体验，
因着他有亲身的体验，
他有直接对神的认识，
他有直接对神的认识，
他有投手的一个经历，
他有一个投手的经历，
产生他侍奉的
就产生佢侍奉嘅理念。
这个理念是什么？
咁呢个理念系咩呢？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里头告诉我。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里边讲俾我哋听。
他必兴旺，
他必
衰微。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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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施洗约翰侍奉的一个理念。
呢个就系施洗约翰侍奉嘅一个理念。
在这样一个理念里头，
在这样一个理念里面，
他尽心尽性尽意让耶稣基督兴旺，
他就尽心尽意尽性让耶稣基督兴旺，
他也自己尽心尽性尽意让自己不要功劳，不要美名，不要称赞，
他就尽心尽意尽性去自己不要功劳，不要美名。
到了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
就他说在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节这样说我们，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
娶新妇的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着，
新郎的朋友站着，
听见新郎的声音，
听见新郎的声音，
就甚喜了，
就欢喜了，
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
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
新夫就是教会，
新妇就是教会，
新郎就是基督，
新郎就是基督。
这一位在旷野里头走过的人，
这一位在旷野里面走过的人，
他怎么能够看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里头的那一个情景？
他怎么可以看到启示录二章二十一节里面
这个情景是什么
情景？
我要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他那里怎么说呢？他就是说我想新城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预备好了，
这是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就是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当然施洗约翰看见了这个图案，
当然施洗约翰看了一个图案，
他说我的喜乐满足了，
他说我的喜乐就满足了。
一个经历过旷野磨练和塑造的人，
一个经历过旷野磨练和塑造的人，
他会有天的开启，
他有天的开启，
就是他能够看见用灵里圣灵的眼睛看见神荣耀的计划的将来，
他就用他怜悯的心眼来看到神荣耀的将来。
这是施洗约翰所留给我们的前奏曲，
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留给我们的前奏曲。
施洗约翰所走过 旷野的路程。
先生，我行所走过旷野的路程，
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路程，
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路程，
是绝对宝贵的一个经历，
是一个绝对宝贵的经历。
因为他住在旷野，
因为住在旷野，
奠定了他日后能够勇敢坚定的为主寻找，
就奠定了他将来勇敢坚定的为主信道。
我们知道使徒约翰最后是为主寻找，
我知道使徒约翰最后是为主信道。
摩西同样走过这一段路程，
摩西同样走过一段路程，
还有我能够然后我不能然后神能三个的四十年的时期，
他有我能够然后我不能够然后神能那三个四十年的时期。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分享摩西，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分享摩西。
住在旷野，
住在旷野
有没有同等的名词？
有没有同等的名词？
住在旷野同等的名词就是基督，进入基督的学校。
住在旷野同等的名词就是进入基督的学校。
住在旷野，
住在旷野
是进入基督的学校，
等于进入基督的学校。
在基督的学校里，
在基督的学校里面，
老师是谁？
老师就是谁呢？
圣灵、圣子、圣父。
对，圣子、圣灵、圣父。
学生是谁？
学生是谁呢？
信徒，神主所爱的信徒。
对，神所爱的信徒。
所以这个也是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在基督的学校里头，他所采用的教学方式是什么？
在基督学校里面，他所采用的教学方式是什么呢？
一对一，面对面，
一对一，面对面
的学习和教导，
的学习和教导。
神与你，你与神，
就是神和你，你和神。
神看你，你看神。
神看你，你看神。
神听你，你听神。
神听你，你听神。
这样一个栽培的方式，
这个这样的栽培方式，
基督学校里，
基督学校里，
因为他要栽培出、培育出基督的精兵，蒙合神心意的工人，
他要栽培出基督的精兵，合神心意的工人。
所以在这个学校做事，是一个严厉的、严格的一个训练。
所以在这个学校受训，就是一个严厉的、严格的训练。
这个学校可以说是无形的，
这个学校是无形的，
是随时随地的一个学校，
是随时随地的一个学校。
进到了这个学校，
进入这个学校
是孤单的，
是孤单的，
艰苦的，
艰苦的，
充满着挣扎和眼泪，
充满挣扎和眼泪的。
没有人可以陪伴你所走过，
没人可以陪伴你所走的路，
因为这是神要人的后顺领得出来的这个塑造的一个过程。
因为这个就是神要人的破碎领得出来的一个这样的塑造过程。
做人老我旧造，旧亚当，老亚当要被破碎掉，
那个旧人旧我的老亚当要被破碎掉，
然后在我们里面的新人新造新的亚当要破产而出来。
那在我们里面那个新人新的亚当就会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能够轻看神的管教，
我们不可以轻看神的管教。
因为希伯来书或者箴言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这样告诉我们，
因为箴言三章十一十二节这样告诉我们，
我而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而啊，你不可以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你不可以厌烦他的责备，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
希伯来书十二章里头也这样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也都这样跟我们说，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父管教我们是叫我们得益处。
父管教我们 是叫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是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管教的时候。
管教的时候。
当时不觉得快乐。
当时不觉得快乐。
还觉得愁苦。
而且觉得
还觉得
艰苦。受苦。
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
后来却成为了经验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就是义。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
在这段经文里面。
有几个字。
有几个字。
浮现在你我的眼前。
就是在你我的。出现在你我的眼前。
爱。
爱。爱。
管教。
管教。
益处。
益处。
圣洁。
圣洁。
平安。
平安。
还有义。
还有义。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被送到基督的学校。
都应该被送到这个基督的学校。
灵性的旷野。
灵性的旷野。
受严格的训练。
受严格的训练。
什么地方是基督徒的基督的学校？
什么地方是基督徒的基督学校呢？
灵性的旷野。
灵性的旷野。
当你臣服或者沦陷在。
当你沦陷在
极度困难。
极度困难。
非常不顺利的情况。
非常不顺利的情况当中的环境中。
特别是当你爱主陷入这样一个情况里头。
特别当你是爱主陷入一个这样的情况里面。
或者在你工作的场合。
或者你工作的场合。
或者是你的事业。
或者你的事业。
或者是你的学业。
或者你的学业。
或者是你的家庭和婚姻。
或者你的家庭婚姻。
或者是你的健康。
或者你的健康。
或者是你的心理意识。
或者你心灵。
或者其他的情况。
或者其他的情况。
都有可能神因着爱你把你带进了基督的学校。旷野灵命的旷野灵性的旷野里头磨练受到。
都可能因为神爱你的缘故就将你带入了这个旷野里面这个基督徒的学校里面去塑造你。
当你在基督的学校里头受训。
当你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受训。
当你在灵性的旷野里头磨练的时候。
当你在灵性旷野里面磨练的时候。
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
只有一件事。
你要切实的记住。
你要切实的记住。
紧紧地抓住神，
紧紧地捉住神，
不可放松，
不可以放松。
爱你的神，
爱主你的神，你会发现，
走过了这一段的路程，
走过这段路程，
你会像施洗约翰一样，
你就会似施洗约翰一样，
走在耶稣基督的前头，
走在基督耶稣的前头，
为他开路，
为他开路，
用。智慧，
用智慧
来侍奉神，
你要服侍神。
我们的侍奉能够带进有永远价值里面。
我们的服侍就会带入去有永远的价值。
如果神恩待我们，
如果神恩待我们，
下一次我记得是九月六号，
下一次就是九月六号。
我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我再同大家继续分享。
求神恩待，
求神恩待。
很抱歉拖了时间。
好抱歉拖了时间。